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国学大师季羡林最得意的弟子，一位国际权威的历史语言学家。他为何被称为能读懂如天书般古文字的人？他是如何将深奥的古老文字还原为绚烂多姿的古代生活画卷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历史语言学家段晴探寻丝绸之路人类文明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今年三月底，在与癌症对抗了七个月之后，68岁的北京大学西域历史语言学家段晴在北京逝世。段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些陌生，但是在全球西域史学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就如同他的老师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名字一样。先跟您简单介绍一下段晴。段晴教授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他毕生致力于中古伊朗语、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等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印度学、佛教学、丝绸之路文献和梵文贝叶经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享誉国际学界。他对诞生于古代丝绸之路上多个语种文字文书作出试读，探学人类文明传承和交流的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是段晴的同行，也是相识40多年的老友。在段晴教授走后，他感叹丝绸之路古语言的解读，中国恐怕多少年内也不会再有第二人。那么段晴教授有着怎样的探索故事呢？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讲述。段晴教授祖籍是山西，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段晴曾说，北大的学习为他终身探索古文字打下了基础，不仅仅是针对专业基础而言，而是指习惯的养成，比如自学能力。学习德语的段晴能拜入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门下，那可以说是一场缘分。那是1978年段晴考北大德语系研究生，面试时季羡林先生在场，当时季先生正想找一个学德语的学生，于是就挑中了他。之后段晴就在北大南亚研究所师从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攻读硕士学位。梵文的格数变化复杂，最为艰深，但它却是研究印度学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为了学好梵文，段晴在未名湖畔背诵梵文变格表，那是日复一日，不敢稍有懈怠。名师出高徒，在季先生门下的学习生活令段晴获益匪浅。季羡林先生强调学术诚信，这种学术诚信强调的不是考试作弊与否，而是对自己的学术自律。写文章一定要有新的东西，没有新的东西就不要写，所以有一说一，有所发现才写，只写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始终是段晴眼中做学术的第一准则。1980年中断数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重新连接，季羡林时隔30多年重返德国访问，段晴随行。在这次访问中，季先生将段晴送到了汉堡大学学习古代于田语，还亲自为他争取到了奖学金。后来季先生又陆续送了好几位学生出国去接受德国式训练。可能您会问了，什么是于田语？简单跟您说吧，于田语是古代新疆于田人使用的语言，又称于田塞语，它是属于 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语言。那么为什么要去学习它呢？那是因为古代于田作为丝路南道重镇，在西域历史、丝路历史和佛教传播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掌握了于田语，那才能解读尘封的历史。咱们再说回段情，当年段情在汉堡大学的导师是恩莫瑞克，这位老师那是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教的语言包括奥塞梯语、于田语等等，而他上课没有任何热身，直接就从读原材料开始。所以段情的第一堂课他读的就是一篇于田语的故事，但段情只读出了一句。段情曾说，如果没有在北大打下的自学基础，他恐怕都不能适应导师的教学方式。恩莫瑞克导师算是那种天才型导师，所以非常骄傲的，他发现有人思维跟不上了就会不屑一顾，直到段情解决了一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位导师才真正承认段情是他的学生，而且还立刻邀请帮助段情撰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了导师的系列词汇研究当中。当然了，这仅仅是开始，后来段情真正解决了于田语的一系列问题，还纠正了导师恩莫瑞克的以及前辈学者的一系列错误，并有了新的发现。段情也从而理解了什么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向上攀登，学术就是这样传承的。1987年段情教授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中古伊朗语等语言及相关文献课程。当年季羡林先生曾将一批学生送出国去学习西域历史语言，但是最终能把这条路走到底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只有段情。不过段情刚回国时没有新材料可供研究，西域历史语言学科处于低潮期，而当年学者的待遇也一般，为了补贴家用，他还曾在一家德国旅行社给德国游客当导游，还开过自己的公司，而这段时光是长达十余年的。直到2000年之后，新疆考古出土的文书陆续投入研究，段情才迎来学术爆发期。段情最后一次见季羡林先生是2008年6月，为了请老师写信促成国家图书馆收藏一批新疆出土文书，那天季羡林看着他说，段情，有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后季羡林先生逝世了，但是他带回的星星之火在段情的年代开始燎原。研究丝绸之路和西域，那是需要读懂西域的语言。在学科分类上，西域语言分为印度学和伊朗学两支。在中国，段情跟着季羡林学习梵语，这是属于印度学。而在德国呢，他学习的于田语便是属于伊朗学。两支语言学脉络在段情一个人身上汇集，成为他打通中亚语言的基本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评价说，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屈卢文、于田文、巨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像天书般的语言文字，段情都能读懂，它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祖国的西部是段情双眼不曾离开的方向，新疆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交融之地，这里所出的多语种文字材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对它的释读有效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扩展了研究广度和深度。段情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新疆丝路南道所遗存非汉语文书试读与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藏经洞及和田地区出土于田语文书试读与研究等。他带领团队整理我国多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域文书，取得丰硕成果，在国际刊物上大量刊文，在这一领域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多年与梵文打交道，段晴对这种小众的语言有着自己的理解。语言是研究历史的法宝，梵文等文字受众虽小，但意义非凡。考古可以获得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但知其形远远不够，还要结合古物中的文字，才能勾勒出有血有肉的历史。比如位于新疆的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精绝国故址。尼雅考古学家口中的第13号遗址，在段晴描述中是居住着国王治下的散户、沙门、陶匠种种手工业者，演绎着精彩的市民生活。尼雅遗址第29号遗址，在段晴看来，藏着精绝国人萨迦慕云和妙可的故事。段晴的试读能准确说明古文字阐述的内容、出自的年代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比如早期对于田文的翻译里，桑树一词被解读为牛角瓜，这就导致试读一份被收藏在和田地区博物馆的于田文契约文书时，上下文逻辑不通了。通过对比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同类型于田文文书，段晴教授确定这个词是桑树，不是牛角瓜，这样呢就读通了文书。而据史学研究显示，约公元三世纪，中原地区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传入现在的和田地区，当地人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保存的那份租赁桑树的文书就反映了那个时候当地的桑蚕业很繁荣，桑树可以租赁，而丝织品可以作为货币交易使用。学习语言、翻译文献、试读典籍、组织调研，对历史和文字的研究漫长而枯燥，但段晴就像是一个开疆拓土、无所畏惧的将军。难考的文字、难懂的文献，在他笔下被还原成鲜活的画面，那些都是散失在岁月中的灿烂文明。段晴让同行们望尘莫及的，那不仅是钻研语言的天赋，还有一股一往无前的气质。北京大学的巴利语教学曾经中断过，2000年以后，段晴觉得应该恢复，但巴利语不是他的专长，于是他自学了一段时间，便开启了巴利语课。巴利语是一种古印度语言，与梵语接近。重开巴利语专业之后，段晴又一次大胆跃进，他与泰国合作，将南传佛教的巴利三藏从巴利文翻译成汉文。他带着北大梵巴语专业的学生，那是二话没说就踏上了这场当代译经的苦旅。季羡林有着开山之功，但因为学术环境的隔绝，那一代学者只能跟在外国同行后面。而以段晴为旗手，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第一梯队。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开会时，翻着中国学者编的论文集，非常失落地说，你们把事情啊都做完了。2008年，新疆挖玉人在古代于田地区挖到了五块毛毯，色泽鲜艳，填满了奇异的图画，图画间还绣着三个神秘字符。段晴看到照片，认为是于田特有的丝织品渠书，他经过长时间思考，认出方毯图案是几位希腊神话人物，他继而破解出三个字符是希腊词与梵语词融合而成的于田语词。 突然想通的那一刻呀，他感觉很惊喜又很害怕。害怕的是解读错了，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1500年前的新疆丝织品上出现了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神话，很多国际专家直言反对，两河文明中断了。4000年前以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的吉尔加美什史诗被埋藏在地下，如何证明传到了东方呢？也就是说，断情它挑战着人类迁徙史的经典结论。但断情读懂了方坦上的故事，并且深受感动，他自信地说，因为苏美尔文明出现在了渠书之上，总有一天人类文明历史会因为这渠书的存在而重新写过。在这场孤独的想象与求证中，断情自己证明着自己，最终经过不断修正，所有证据缀连起来指向了他的设想。最近哈佛大学教授施杰我提出了一个支持断情的论据，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巨人书里出现过吉尔加美什史诗中著名人物的名字，这是吉尔加美什流传到新疆的另一个证据。远方的支持令人欣慰，这是在断情生命的最后令他高兴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多种文明多种语言在同一个脑子里，那些天书是很难破解的。很多人好奇啊，断情到底懂多少种语言？他的回答是，不要问我懂多少种语言，要问我懂多少种语系。他的学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绍勇替他数了数，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这么说吧，从欧洲到亚洲这条路上，除了特别犄角旮旯的有几个语系，他就涉猎过几个。2021年，断情又攻破了一门古老的语言。中国社科院的胡适档案里发现了两张照片，内容是两份古老的文书。文书是1929年在新疆图木舒克佛教遗址发掘出来的，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书写。当时照片曾流转于许多著名人物手间，也曾经在欧洲美国寻找解读者，都没有成功。而现世90多年之后，断情破解了这两份档案。他发现这份文件来自史书记载的巨史德王国，而巨史德语是一门已经死去了1000年的语言。断情写的巨史德文书试读文章，对于丝绸之路研究，对于国际历史语言学界来说，是一次小小的震撼。有外国学者看到英文摘要，立刻发邮件联系，只为阅读断情的文章。而这对于断情来说，似乎只是一件小事。去年年末，断情在病床上为新书《神话与仪式》写序言。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他对渠书的解读经历。文章最后，他只字未提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意味深长地写下了生命中最后8个字：生命有限，探索无穷。即便享誉学界，断情一辈子都站在最基础的语言课课堂上，从第一声的发音，最基础的语法起，他快乐地带领着年轻人们走入语言与文明的世界。梵语的变革变味难记，断情教读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他的声音像有魔力一样，把复杂的变革表刻进刚入门学生们的脑海，听了就记得牢牢的。多种语言文字的试读工作，断情会手把手地教刚入门的弟子。一次有几件回鹘语与梵语双语敦煌文书需要试读，断情从识字开始教学生辨认文书上的婆罗弥字体，讲解回鹘语的语法。断情不喜欢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他带着学生在新疆敦煌等很多地方留下了足迹， 让学生们接触所学的领域与广阔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学术生发点或者兴趣。段晴主持巴黎佛典汉译项目，他总会邀请本科生参与，这在学术界是并不多见的。而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本科生做出的成果后期往往是需要一遍遍的修改补正，但他呢却数十年一直坚持这样做。因为他明白泛巴语不是现代实用的语言，这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是做学术，本科学生如果有了不同的兴趣和选择，他热情地尊重鼓励，他宁愿自己和团队承担更繁重的任务，也要给本科生充足的机会与信任，哪怕仅仅是留个念想。段晴的温柔也有其筋骨，在学术上他向来要求泾渭分明，甚至是颇为严厉。曾经跟随段晴攻读硕博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的叶绍勇，在教博士论文初稿时，曾被段晴教授摔过论文。每每回忆起，叶绍勇就会提醒自己一遍，每一个语句表达，每一个论述的旁枝细节都不能放过。段晴用最严厉的方式督促学生提着这口气。叶绍勇之后做研究，稍觉自己有怠惰时，就会想起段老师的声音，不可以，这是学术。段晴就这样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为培养冷门绝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音乐创作组最年轻的成员，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主题曲《冬奥之花多美丽》的曲作者。他虽然视力有障碍，却才华横溢，让世界听见中国残疾人的声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作曲、演员、演奏员蒋灿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4月8号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获得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荣誉称号的，除了我们资讯有故事之前讲过的运动员、志愿者，还有许许多多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圆满举办做出贡献的人们。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残疾人特殊艺术指导中心，也就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作曲、演员、演奏员蒋灿。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曾斩获四枚残奥会金牌的盲人运动员李端点燃烛火炬后，伴随着《冬奥之花多美丽》的音乐，火种缓缓升至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您听到的这首气势磅礴的原创歌曲的作曲者正是蒋灿。身为视障人士，蒋灿虽然看不清世界，但却让世界看见了他，让世界听见了中国残疾人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为您讲讲蒋灿的音乐故事。1993年，蒋灿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奶奶是婺剧国家一级演员，父母也都从事文艺方面的工作。蒋灿似乎背负着承袭音乐天赋的期望出生，然而出生不久，蒋灿就被医生诊断为先天性白内障。 白内障引起的弱视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难解的病症。为了提高视力，市面上有的治疗手段被蒋灿父母试了个遍，中药、西医、治疗仪、江湖偏方，甚至全麻的手术都做了3次，但全都收效甚微。3到5岁的儿童视力下限为 0.5， 而当时的蒋灿只能达到 0.1， 他坐在教室第一排都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小学6年，他都是独自坐在和讲台齐平的位置上。视力的缺陷没有阻挡蒋灿对音乐的向往，他从小就显示出了对音乐的喜爱。妈妈每天早晨都会在家里放古典音乐，蒋灿也就跟着爱上了古典乐。他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电子琴、钢琴，同时学着笛子和二胡。但随着学艺深入，吹笛子要嘴中鼓气，这样会引起眼压过高，从而导致青光眼。蒋灿被迫放弃了笛子，转而专心学习二胡。在蒋灿读幼儿园学习乐谱时，其他的小孩子使用的是 A4 纸大小的乐谱，但他的母亲方家担心蒋灿看不清，每次都专门跑到打印店将乐谱打印成 A3 纸大小。为了培养儿子的听力，母亲方家就买故事磁带给蒋灿反复听，并教导蒋灿如何用童声讲好故事。这是奠定了蒋灿今后的音乐作词基础的。而母亲方家希望孩子可以在爱意包围的暖阳中长大。爸爸妈妈一直刻意培养蒋灿的独立自理能力。从小学4年级开始，蒋灿每个周末都要自己乘车跨越300多公里到杭州跟老师学习二胡。蒋灿说，虽然我看不清楚，但其实从小我就要比同龄孩子更加独立。好的家风和教育让蒋灿在逆风前行中有了笃定的勇气。还在小学的时候，蒋灿就决定了自己以后要走音乐这条路。2006年，蒋灿和父母一起被推荐到北京参加当时央视神州大舞台比赛，并获得了第1名。在神州大舞台领奖台上，13岁的蒋灿扶了扶像啤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发出豪言壮语：我要把中国音乐带给全世界。同样是在2006年，蒋灿小学毕业，他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统招的中国戏曲学院附中考试。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是全国知名的艺术院校，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考生前来报考，而当时二胡专业的考生是从2楼的考场排队排到了楼下大门口。凭借着优秀的文化课成绩和二胡演奏水平，蒋灿被录取了，他成为千里挑一的成功者。在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期间，蒋灿时常会搜寻音乐会的信息，保持着每周至少听2场音乐会的习惯。听得越多，他喜欢上的乐器也就越多。最终他通过考试转到了低音提琴专业，同时辅修作曲。而二胡呢，他也没有放弃，他坚持自己在校外上着专业课，每天都要保持练琴10个小时以上。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被音乐给填满了。低音提琴是提琴家族中体积大发音低的弓弦乐器。低音提琴形似大提琴，下端有一支柱，高度呢一般为1米8到2米2左右。这对当时才初1的蒋灿来说，那可是个大块头的。每天的练琴不仅是技法的学习，那更是体力的考验。刚开始学的时候，蒋灿的左手因为按弦被磨得满纸血泡，之后呢就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中长出了勋章一般的茧。但他说，因为喜欢就不会觉得辛苦， 只有每天都把琴抱在怀里练一练，才能觉得踏实了。就是因为这份热爱带来的孜孜不倦，蒋灿每年都能拿到学校的专业状元。2009年是蒋灿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年的二月，他报名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他是独自跟着旅行团出国的，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在这次比赛中，蒋灿用一首融合了我国戏曲音乐板式结构特点，借鉴西方奏鸣曲式结构的二胡曲目《兰花花叙事曲》，征服了评委，拿到了少年组金奖。同年的11月，蒋灿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三届中音杯低音提琴比赛中拉满了迪特斯多夫 D 大调低音提琴协奏曲的全部三个乐章，将复杂的功法完美呈现，获得了一等奖。而就在2009年年末，从来没有接触过残疾人领域的蒋灿被推荐参加了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抱着学习交流的心态，他回到了家乡浙江参加比赛，最终拿到了全国一等奖。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所回报，这三个一等奖让蒋灿对音乐的热爱更加坚定。他说，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这句话其实不是他说的，是史铁生说的，但他说这句话却一直激励着他不间断的练习。他想把自己的命运之歌给拉好。蒋灿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上的亮眼表现引起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关注，辗转通过浙江残联联系到了蒋灿的妈妈，向蒋灿抛出了橄榄枝。2009年12月，16岁的蒋灿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了艺术团。在一楼的琴房，他把自己会的乐器都演奏了一遍。在看了团员们的合奏和排练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留下。他说，这里的每个人技术都是顶尖的，我能跟他们学到很多，对我自己的能力也是一种磨练。蒋灿加入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但他的文化课可没有落下。蒋灿开始艺术团和学校两边跑，还不能减少每天的练琴时间。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日子，蒋灿只觉得成长飞速，作为学员的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实战经验，让他能在以后更大的舞台上充满自信，应对自如。因为视力的障碍，蒋灿从小就有着自己的练习方式，对于新的谱子，他会提前把它拆分出来，当作一个个基本功来练。这样的话，既能够练习到基本功里该有的各种技法，也可以直接背谱，一举两得。而这也是他背谱快、学曲快的原因之一。从林肯中心音乐厅到走基层下乡的首搭舞台，从跑龙套的学员到台柱子，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十年，蒋灿随团出访了50多个国家，参加了大大小小近千场演出，但他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演出事故。每次演出之前，他都会在脑子里把自己的节目和程序捋一遍，再复杂的动线都要提前在彩排时就记牢记好，他还要帮助别的盲人演员找到位置。从小就沉浸在音乐里的蒋灿，不只精通低音提琴和二胡，钢琴、打击乐样样都行，一个人能当好几个人用。有时候一台演出下来，他一个人就要参与9个节目，换8套服装。有一次两个节目离得太近了，节目刚演完，他就从下台口跑到了上台口，舞台上下来4个演员帮他换了衣服再上。除了乐手，蒋灿在团里还担任着作曲和编曲的工作。 艺术团每到一个国家都要演唱当地语言的歌曲，演奏当地国家的名曲。每一个国家歌曲都需要单独来做伴奏，还要把不同国家不同种类的乐曲去改编成团里民乐队或者是电声乐队的风格，这才能完成一首和谐的乐曲。艺术团里的盲人乐手们看不到谱子，蒋灿就一个一个录音，把进入的位置每一个声调的音名唱给乐手们听。在没有演出的日子里，这些就是蒋灿的日常工作。所有的一切看来辛苦，但都为蒋灿的音乐创作提供了灵感，增加了广度和深度。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按下了暂停键。休息在家的蒋灿看着电视里为了抗疫而不眠不休的白衣天使，想着自己一定也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没过多久，团里就将创作一首抗疫歌曲的重任交到了他手上。为了找到创作灵感，蒋灿找了很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资料来研究和感受。医生、护士，每一位逆行者都是一份感动。蒋灿写下的第一句词是：无数个昼夜不息，无数件战衣失尽。之后的创作进行得尤其顺利，两天之内蒋灿连词带曲就全部完成，取名为守护生命。
无数个昼夜不息，无数件战衣失尽，
您听，从第一段伤感的小调到直接通过一些和声连接去转成斗志昂扬的风格，层层递增。蒋灿只是希望一线医护人员们在工作之余听到这首歌能拥有力量，这是来自特殊艺术的致敬。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台丽华和湖北籍听障演员为歌曲录制了手语版 MV，一经发布，多家媒体转发，在第一时间将这首用特殊艺术表演形式制作的歌曲传递到每一位医护人员的身边。这支 MV 还得到了专家和网友的认可，从2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风雨同歌》全国抗疫主题 MV 典藏金奖。在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一周年时，蒋灿以原创歌曲《你我共命运》表达大好河山锦绣中华，激情冬奥四海一家的东道主好客精神。他就说，北国冬梅应四季，动情千万里，有爱有我也有你，天下共情意。让我们用特殊的演绎逐梦冰雪，为2022年冬残奥会加油助力。2021年9月23号，蒋灿接到了进入北京冬残奥会主创音乐组的任务。作为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主创团队音乐组里最年轻的一员，这也是蒋灿第一次承担如此重任。蒋灿就说，我要把中国残疾人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蒋灿给母亲方佳发去了一张进组照片，随后就闭关专心创作了。母亲方佳说，蒋灿是用心用情去创作的，他说要让每一个音符都具有生命力。北京冬残奥开闭幕式的工作强度是难以想象的，北京冬残奥会主创音乐组的十几位作曲家要创作的音乐涵盖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各个环节，有仪式音乐，有流程音乐，还有主题歌曲。作曲家们各自领任务，分别进行创作。冬残奥会开闭幕式这样的大型活动，导演组方案时刻在变， 蒋灿和其他作曲家经常是需要随时修改作品，经常是他们在夜里调整音乐的时候，或是正在录音的时候，接到电话就让他们回去开会，又提了一个新的方案，作曲家们就要连夜修改。在为北京冬残奥会闭关创作的日子里，这样的修改几乎属于家常便饭。而为了让全世界听到中国残疾人的声音，蒋灿披荆斩棘，日复一日反复构思创作，一首曲子至少改上几十稿，只为打磨出心中最理想的音乐。甚至好几次他都连续工作40几个小时。这样的劳碌对健全人来说都很辛苦，更何况蒋灿是一位弱势视障人士，本身也有高度近视，经过几个月的高强度工作，还要日复一日贴着电脑显示屏进行创作，他的视力下降得很快，原本是 B4 级的视力残疾已经下降到了 B1 级，而这种下降是不可逆转的。但蒋灿当时完全顾不上这些，一口气不敢松，就想时刻准备着能把导演团队的要求呈现好。蒋灿始终记得他接到开闭幕式创作任务时，有位领导跟他说，作为一名党员，这种时候你只能是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生怕耽误工作的他，夜里睡觉也始终把手机放在耳边，时刻准备着，他怕睡着了耽误导演的工作。今年年初，仪式点燃环节的音乐还没有定，导演沈晨在选音乐的时候听到了蒋灿的《冬奥之花多美丽》。沈晨导演跟蒋灿说，一听这首歌就想流泪。后来这首歌成为了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主题曲，3月4号由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作词、蒋灿作曲的《冬奥之花多美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唱响。听着几个月努力的成果，当时蒋灿在后台热泪盈眶。而在主题为《在温暖中永恒》的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式上，蒋灿为歌曲《你鼓舞了我》重新配器，并与其他3位视障歌手对歌曲进行了全新演绎，以熟悉温暖的旋律传递出动人的力量，铸就冬残奥会上的永恒感动。还记得蒋灿13岁时发出的豪言壮语，我要把中国音乐带给全世界。如今他真的做到了，他的音乐随着冬残奥会的脚步传递到了世界的角角落落，他用音乐传递力量，让世界听见了中国残疾人的声音。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下期见。